我们今天继续上个礼拜谈到那个极地的内容哈、哦，极地的内容。那上个礼拜有一些同学没有来哈、哦，我们这里有 MP3 啊、你可以拿随身碟来 call， 如果你要听的话哈、那今天因为是都是在谈我们的十二缘起支，所以里面有很多内容，就是纯粹是谈义理的部分哈、因为这缘起，在阿含经有一次啊，那个阿难呢跟佛陀说，他说，那个佛陀啊，这缘起我觉得没有什么很深啊，就是因缘和合嘛，无自性，那就叫缘起。那佛陀就跟阿难说，你不可以如此说，缘起甚深甚深哈。那我们就是连佛呢都觉得说，缘起它能让世尊觉悟真理，那它也能够引导众生离苦得乐。所以这个缘起它不是我们所能够得到解脱过后呢就觉得它很浅哈。那它所包含的内容，如果不是佛的大智慧，很多部分只能够自己解脱，但是众生的因缘有时我们没有这个神通的话呢，那我们也不知道众生因什么因缘而有这样子的苦难啊。所以缘起这个道理也许要证得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但是推己为人的话呢，是不是我们都能够用这个缘起观来分析别人众生苦难的一个因缘呢，一个缘由呢？那不见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在大圣经才有开言说，佛的那个神通啊，比阿罗汉还究竟，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接下去上个礼拜所谈的，就是111页啊。谈到烦恼的初相，上个礼拜有提到贪嗔痴，那贪嗔痴三毒呢，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只是说我们能够观得到几分啊，能够断得到几分。那三不善根呢，就是贪嗔痴。那三善根的话呢，就是无贪、无嗔、无痴。那接下去谈完初重的烦恼呢，再来谈微细的烦恼。那维系的烦恼从成佛之道这里来看的话呢，导师把它就是用色界无色界这两道呢来谈这个维系的烦恼。这个见爱慢无明呢，这四个烦恼为什么说是维系呢？在注脚第四有提到，就是这些烦恼，因为它只要我们还是凡夫众生，还有我执，就是以唯识学来讲的话呢，只要我们还有第七识的存在，莫那识的话呢，那这四种烦恼呢，它都会好像如影随形的这样跟着我们啊。那如果是说我执断掉的话呢，那这四个烦恼当然也就没有了啊。但是连出果啊，乃至见到位的众生啊，都不能够很干净，断得很干净啊。我们到后面会讲。就是要到究竟阿罗汉果呢，才能够把慢跟无明呢，维系的无明断尽。所以它被形容为很维系、很维系的烦恼。那为什么说大家也许会觉得说，为什么维识它要，我们都知道维识有八识嘛，对不对？为什么它第七识叫做莫那识，而且跟这四个维系烦恼横伴相随呢？最主要就是这个莫那啊，只取第八的阿赖耶，还有只取前面的六个啊，全部为我，为我所。所以呢，这个莫那它这个我执的一个特性呢，被形容为跟这四个随烦恼呢是长横相伴。只要我们我执还在，那这个莫那识呢，它就会作怪。OK， 那这个是关于唯识的了哈。不过按照我们成佛之道这里来谈的话呢，那我们暂时还没有处理到唯识的部分。那这四个烦恼呢，如果是按照讲义这个阿拉伯数字中间，刮胡1234来看的话呢，其实它的特质啊并不是很难。就是第一个呢，谈到 这四个恒随烦恼呢，它有分一个总的，就是一个老大啊，三个呢是它的就是随伴啊，所以总的呢就是痴或者是叫无明啊，那它的由它而开展出来的三个呢，就是见、爱、慢三个啊。那所以呢，总的来讲呢，最根本的是我痴或者叫做无明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因为无明，就是因为愚痴，我们执着有一个我的存在呢，那我们才会开展出什么呢？开展出有一个真实的我见，就是说我对于这个我啊，因为错误的了解，所以我支持它是一个错误的见解，唯我见。那因为有我见，所以呢，对于自己呢，会觉得非常的尊大啊，那会傲慢起来。那当然呢，因为自己有隐隐约约的傲慢，所以呢，对于自我也会懒惰，也会爱惰啊。所以从这个无明呢，它会开展出这一些啊三个严重的烦恼啊。所以我们后面会继续说哈，这个无明啊，一般在经典上呢，形容为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啊，所以呢，这个无明啊，哈，这个父啊，哈，是罪恶的根本哈，它是一个形容啦哈，不是说我们男众就是罪恶的根本啦哈，不然我们当男众很无辜呢哈，那是佛陀这样子譬喻而已哈，好，我们看第二啊，阿拉伯数字二，在阿含经通常把这四个烦恼呢，也有另外一种比较用阶段性的来说明哈。第一个就是以凡夫性来看的话呢，凡夫最严重的两个烦恼就是见跟爱。好，见跟爱，见呢其实它是见解上的错误。那在后面呢115页的地方，这个见其实就是无明。所以无明呢，它有很粗重的无明，就叫见，错误的见解。好，那维系的呢，就是这里要讲的，到阿罗汉呢，这个那个维系的无明的习气呢，才会断啊。那所以这里所谈的见跟爱呢，这个见其实也是无明来的啊。那这一种见解的错误呢，导致我们啊延伸一系列的一种认识上的错误，那这一种导致说，只要我们培养了正见，那就不会对这个我执产生错误的认识。爱呢是属于行动的，就是情感上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说有一个知见，那以行动上来养成习惯的话呢，这一种行动，这一种习惯呢，就成为爱。好，所以爱呢要断呢，它是要慢慢来的。在比如说我们要改一个坏习惯，比如说我很贪睡。我要怎么改呢？请问我如果很贪睡的话，要怎么改？啊？你叫你的老公，你只要一睡的话，一巴掌打去，是不是？还是呢，拿一盆冷水呢，就浇到你的头去呢？怎么样呢？如果我很爱困的话，我要怎么改过来？啊？早点睡。早点起来哈，你应该说买一个大大的闹钟，有没有？以前我们读书啊，这种闹钟还不够，你知道吗？他要放一个哈，就是在耳朵旁边的闹钟。我们同学啊，耳朵旁边要放一个闹钟，因为要听得到嘛。因为听得到，通常哈，当学生都是这样。他第一次哈，他一定是把它按掉。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同学很聪明，他就把一个大的闹钟放远一点。你只要起身了，你就比较不会继续想睡嘛，对不对？他就放远一点，放在门口，所以你一定要起来去压那个闹钟。不过功夫高的还是听不到的啦，哈。那就是在我们一些习惯哈，通常如果要改过来哈，佛陀讲说这一种我们要改过来的话，其实是先从见解上先改过来，就是我们知道呢多睡啊，那智慧呢会越来越浅薄，多睡啊，因为我们的习惯，今生我们现在生活上哈，就是今生现世所有的生活习惯哦，会影响我们下辈子要投生去哪里的，真的哦， 如果我们常常听闻佛法，常常思维，你看到我们只要动一个不好的念头，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很容易发现的我？我们很容易发现自己起不好的 念头的我，因为我们的心常常在思维佛法，我们的心比较宁静，所以很容易发现自己起烦恼的我，或者起了烦恼很快知道自己不对的我。但是你看有一些人，他没有学佛或者是一些凡夫，他们起烦恼可以杀了人啊，或者是被关起来判死刑，要去枪毙那一刹那他才会后悔。有没有觉得太晚了，对不对？太晚了。所以在我们现世所有的环境，所有的一些生活习惯会养成很大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今生能够学佛，能够常常培养这样的力道，其实是很重要。像我自己，我暑假的时候我回家，这次我就跟我妈妈分享一个梦啊。我回家的时候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梦，我起来的时候也觉得好笑，就是因为我房间都有供养那个观世音菩萨，我房间啊，因为我特别像印观世音菩萨的我，很奇怪，从小就是喜欢观世音菩萨，所以我就摆，比如说我摆一尊菩萨在这里啊，在我的床边。但是因为我们在梦中都会起颠倒梦想嘛，啊，什么都会想，比如说我要怎么去整这个人啊，怎么去害他，让他下不了台啊什么。当我起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在做梦的时候哈，那个菩萨哈，比如说这个是菩萨的头啦哈。当我起了不好的念头，我转过去看那个菩萨的时候呢，那个菩萨他转过来这样边这边，你知道吗？他就是不要看着我了。而且不是一尊哦，我不晓得我梦中怎么会好像有整七八尊那个菩萨哈，全部的脸他都朝那个墙壁去了，他不就是本来是对着我的嘛，因为我起不好的念头啊，所以他全部都转身过去。我就在想，为什么那个菩萨要这样把头转过去那边啊？我在梦中哈，我就突然想到说，哎，是不是我起不好的念头啊？我就醒过来了。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当然了，我不是那一种梦到说啊，阿弥陀佛放光啦齁，给你加持开智慧齁，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是常常跟佛法思维齁，我们遇到不好的念头有时会有一些提醒自己的话呢，啊，就觉得我们的思维有入到我们的心啦，我们思维佛法的法义齁有入到心，就是连做梦的时候它会起作用。你看我们如果在梦中或者是平常遇到危险的时候，这种佛法都不能够起现行帮助我们的话呢，往往都是要后知后觉的话呢，那这一些我们还要加把劲啊。当然不是说我们就没得救了啦啊，不是啊，每个人都一样的啊，那就是我们大家都要把我们不要把自己想成说我们像世尊那么有善根啊，苦行六年啊，后来就开悟了这样。可能我们不要把自己预设成这样了哈，我们都要预设说，今生我才遇到佛法，从零开始的，我的善法是从今生开始，所以我们大家都平等，从零开始计算啊。那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哈，非常有根基，非常有善根，也许他今生来的时候呢，他累积的佛法已经是从60开始计算的，所以你看他好像很优秀齁，很好，那这些都是过去式累积来的。那如果是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侥幸的心态的话，从零开始我觉得是也蛮好的，从零开始计算齁。那这个见跟爱呢，爱就是一些生活上刚刚提到的，就是比如说睡眠，如果按照佛的开示呢，当然啦，佛在阿含经，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齁，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睡觉。我不知道啊哈，可能我年轻嘛哈，就喜欢睡觉。但是呢，我就出家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要怎么克服自己的睡眠，因为我们比较早起床嘛，出家。那你早起床的话，一直比如说我们四点半起床，你如果一直到你吃饱饭过后，如果一直到12点半才有小小的午休的话呢，中间其实有一个时段我们会很累， 大家有试过吗？你八关斋，如果你四点半起床或者四点起床，你到八九点的时候哦，你会很爱困的哦，那个时段，所以我们拼命要喝咖啡哦，哇，什么咖啡都喝有没有？不然就喝茶哦，来控制一下这个睡眠。但是我出家没几年哈、哦，我就觉得这个是应该要想办法要对治的，因为我每次上课，我们七点四十就开始第一堂课在学院啊。第一堂要上课，每次上第一节课的时候都很爱困。后来哈，我听了那个妙净长老的开示啊，他说我们在禅期哈，因为妙净长老都组织禅期嘛，他说如果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个有睡眠钙影响我们哈，你断食，你不要吃，少吃一点。所以我从那个开始，我听过后我很感动，我就早餐我就不吃，我不吃早餐，晚上很少吃啊，我早餐就不吃，我早餐不吃，但是我有喝那些什么五谷粉啊，有什么就喝什么啦，那喝了然后自己慢慢习惯了早上不吃，然后我饿就是不要让他胃有问题，然后我那个时段就不会打瞌睡。我到现在齁，到现在我都这样的习惯了。所以我早上齁，我没有补眠的习惯。我没有补眠的习惯。就是不要让自己吃太饱。当然啦，大家要上班齁，你如果是像师父这样，可能要小心一点啦齁，要注意一点。所以有一些人就是要喝一些流质还是什么，我们静态要修持的时候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啊。所以我们这种习惯呢，要比如说这个睡眠要改过来，像佛讲的，先要在见解上认定它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没有价值，肯定这个见解过后呢，我们才来在行为上慢慢改进。否则如果我觉得说哎，睡眠多睡会比较养颜啊、哦、比较漂亮，因为那个什么那些广告都有讲嘛，你只要睡眠充足你就会很漂亮、哦、啊，或者是什么、哦、所以我们如果是说在见解上先确定说，你看我们一生人每天睡几小时，大家有计算过吗？有计算过吗？一天睡几小时？上班族可能是六七个小时啦哈、哦啊，如果是退休的，可能就倒过来了，醒来的时间是六七个小时了。所以我们所以古德有讲啊，我们一半的生命啊，都在睡觉当度过。那我们要怎么改过来呢？佛陀讲就是要精进用功啊，打瞌睡的时候啊，所以我那时候研究睡眠呢，我就看到一些经论啊，佛陀有教我们说，如果我们打瞌睡，你知道他怎么样教我们对治吗？他倒没有用到我的方法呢。佛陀没有讲说你要饿肚子，佛没有讲哦。佛陀讲说，你如果是打瞌睡，第一件事哈，你就用冷的水来洗脸。你比如说打坐一直在打瞌睡，你就用冷水洗脸啊。如果是还不可以呢，你就出来经行，走一走，然后再回来打坐。啊，如果是走一走回来打坐还是爱困的话，怎么样呢？他说，你就请一个你对面的人哈、哦，拿一个木棒这样丢你，真的呢，佛陀是这样讲呢，这样拿东西丢你呀、啊，让你惊醒啊！如果你爱困的话，在经典上哈、哦，《经律论》里面佛都有教这样的方法，你有没有觉得很人间化哈、哦？真的呢，佛陀是这样教我们呢，就是我们要让这种恶习惯改过来。那如果是说我在见解上，认定说那不要睡太多浪费生命的话，修学佛法生命有限，那这个见解确立了呢，在行动上再慢慢去改正，一天减个五分钟也好啊，减十分钟，不能一下子减两三个小时，那就是慢慢来嘛，慢慢来啊，减个五分钟。所以其实学习如果我们是有心人的话，只要每天有做一点，其实都在进步。如果我们没有心的话，你就说啊，减少那五分钟跟多五分钟没有关系，谁说没关系？一个礼拜多五分，一天多五分钟，一个礼拜多几分钟， 啊，35分钟了啊，对不对？35分钟就不是短了，差不多一支香了啊，对不对？所以以前像我现在我在教书嘛，我遇到那些学生哈，他不会背，像我之前教菩萨戒，我们菩萨戒戒条都要背嘛。那遇到一个学生，他说老师，我们要背40条啊。他说老师，我背不到那么多。他考到很差吗？我说你为什么考到才10分而已？他说我考不到，我背不到哦。我们大家都是和尚，又不能拿藤条来打他，对不对？你这么笨，对不对？你去拜佛没有用啊。那我就想到一个办法，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出家人，都是有心嘛。但是呢，我们过去世的业缘啊，智慧每个人高低不同。那基于这样子，我们怎么样去爱护一些初学呢？我就跟他讲，可以，我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每个礼拜来背一条给我就好。你用一个礼拜来背一条，所以他背到期末哈，把40条背完了。他有时可以背2条，一个礼拜啊。那我就跟他讲，你只要每个礼拜定时来背给老师听哈，那期末一样及格。这样，所以本来我们学佛就是要要只要达到目的哈，有什么方法都没关系哈，不用做到说啊，你看老佛，我们戒律是这样哈，啊就什么都不可以商谈哈，这些都。是不合情理哈，好，那这个就是见跟爱。好，我们看下一页112页。那从圣者来说，这四种维系烦恼呢，那爱就是慢跟无明呢，慢如果是按见到位来讲呢，就是它还没有完全断完哈，那一定要到阿罗汉果呢才能够彻底的断尽这个慢心。所以我们学佛哈，如果有慢心，你看到那个人有慢心是很正常的哦。要到圣者阿罗汉位才断完的哦，这个慢。所以慢哈其实是不容易断。初的慢哈可以断了一些啦，在见到位的时候，但是彻底要断尽哦，要到阿罗汉果。那无明呢也一样哈，无明在大乘跟部派都认为这个阿罗汉还有无明的一个习气啊，不染污无明。但是这个不是烦恼，它只是一种没有染污性的无明啊的无知啊。比如说他会很喜欢念，像大智度论不是有那个故事吗？就是他要经过那一条河啊，他每次都骂那个河神叫小卑小卑，一直这样骂人家，但是他不是恶意的去重伤那个河神，他就是这样的习惯啊。所以佛说这种就叫嗔的习气，嗔的习气。好，那这个是慢跟无明。OK， 我们看阿拉伯数字3，以总别来说，所以这个就是开头我讲的，爱见慢，爱见慢跟痴呢，那痴就是无明，为一切烦恼的总相。那见爱慢无明就是知情意的错误。那如果回想我们文法去入章来看的话呢，我们有情啊，其实在知情意烦恼性来讲是见爱慢啊，知情意。那如果是以有情的特胜来说呢，知呢有一点像那个意念胜，意念胜啊，我们在那个了知上呢，可以意念很多东西。那在情感上呢，可以有犯行胜、犯恨胜，他会想去对治不好的，有惭愧心啊。那意志呢，就是情勇胜。他会想去完成自己的意志哈，就是情勇胜。所以如果是说在善的发展来看的话呢，其实人类的三特胜呢也是可以哈，那进而进化成为我们的一个解脱圣者。那如果是按照最根本的烦恼来看呢，它就是爱跟无明。那这里导师有譬喻经典的一个譬喻哈，一个故事哈，就是说爱跟无明呢是最根本最根本的烦恼。所以我上个礼拜还有这里哈，经典都有说爱无明是父，贪爱为母哈，这个我们生死根本的父母哈，那这个就是这两个烦恼。那爱跟无明呢，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导师在这里的举了经典的譬喻，就是好像一个人掉在一个草丛里面啊，那眼睛又被蒙了，被那些蚕藤啊哈，那些野藤呢、蔓藤呢包住自己的身体走不出来。 那走不出来的话呢，那当然是苦痛，那就没办法了了哈。那要了的话呢，先要把眼目啊，那个蒙住自己的眼目的那个障碍哈，无明先去掉。那看得到路呢，才能够把身体的一些慢慢的一些慢疼啊，一些碍阻慢慢去掉啊。所以无明是我们的眼目哈，障碍我们的眼目。碍呢是如那个草丛的蔓藤一样，障碍我们走不出来哈。那这一些我想不是很困难，所以大家呢可以自己看啊。好，再来第四项，我所摄，那死生相续啊。那无明呢，不是说什么都不知叫做无明，而是呢充满错误的知叫做无明。所以我们有知识哈，有智慧的，有那个了解能力的人啊，不见得就是有智慧。如果我们的知见、我们的情见是非常固执、非常偏见的话，那这一种错谬的一个见解，反而是无明的一个根本意义啊。所以我们也要留意。那最主要的哈，这一种无明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有情身呢是无我无我所，那执着为一个我啊。那因为这样子对于我的愚痴，所以我所有、我所爱、我所知的一切呢，会成为我执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懒惰的处所啊。所以我呢就是有主宰、有支配意，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死生永相续的一个根本哈，无明。好，我们看下一页。113页，那由于我所见，所以呢会产生自我的错觉啊。那自我的错觉本来就是一个烦恼性，那烦恼性呢会让我们招引什么呢？从招引很多一些个别字体的一些行动的业力啊，让自己呢从这一生又造了下一辈子的后有轮回的一个因啊。但是呢这个业力所成的这个业报身呢、啊、也是有期限的啦啊，老机器老了那就要换了啊，机器老了那就要换啊。所以一期生命啊，业报尽呢也会死掉啊。所以我们看最后就第二下面的那一段啊，以我所见为本的烦恼还在发挥它的统摄凝聚力，那会引发另一业系展开新的生命，所以众生就是从这样死生生死永远的相续下去，成为流转茫然无起的现象。那这个就是说因为无明，那爱的一个牵动呢，让我们这个业行啊永远没完没了啊。这个就是根本烦恼的一个介绍。接下来呢是直接谈缘起。那缘起导师说可以分成四谛或者是缘起啊。那这两者之前我都有画一个图表给大家嘛，对不对？苦集呢就是流转缘起，还灭呢就是灭道呢就是还灭缘起啊。所以这两者其实它是互通的啊，不管述说或横说都可以互通啊。那苦集相勾缠死生从缘起第二项，一般我们说苦集灭道呢，都是这个苦果呢是从集而来，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会忽略呢，像导师说这里所讲的第一项阿拉伯数字一，集会生起苦，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呢，苦也会引起集。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身心是不是苦报身，我们这个身体是苦报身，这个果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果回想起来，我们是过去的无明跟爱的因而感得的，对不对？那过去的因，现在的果，那如果是说我们还承袭这个烦恼无明跟爱的话呢，那现在这个果呢会再制造下辈子，会成为下辈子流转的一个因，那下辈子就是果了啊，那这辈子就是因，所以因果它是互相有在交替位置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也要知道啊。辗转为因果啊， 那这一个就是导师，像你看阿拉伯数字二哈，倒数第二行，导师在这里谈到苦集互相牵引的一个那个形态呢，有一点像时钟，好像时钟啊，啊，从一点到十二点，那又从十二点又到一点。如果是我们这个生死链啊都没有办法解开的话呢，那无始流转呢就这样子啊延续下去啊。那接下来我想请问大家，你看哦，阿拉伯数字二第一行，就是刚刚念的那个时钟的那一段的第一行，导师在这里有提到说，缘起的主要意义是一切的存在都是依因缘而有。那但是呢，这个因缘法本身哈，也是从因缘而生哦。这个法本身也是从因缘而生，不只是这个果从因缘生哦，这个法本身也是因缘。所以以前哈，我刚学佛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师哈问我说，我们说一切无常，对不对？请问大家，一切无常有错吗？有错吗？没有嘛，对不对？一切无常哦，有没有错？没有嘛哈？请问这个无常这个道理哈，它无常吗？啊？常还是无常？讲常的举手，讲无常的举手。嗯，为什么是常？先讲为什么是常哈？为什么是常？因为这个真理不变，是不是？它永远不存，就是没有一个东西是永恒不变。这个真理呢，它永远存在。那为什么说它本身也是无常呢？那讲无常的同学，你们认为这个无常本身也是无常？为什么？这个法则也是因缘和合而有的嘛，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人间上，它也不可能会呈现啊，对不对？所以好像两边都很有道理，对不对？如果按照就是之前那个老师问我们这个问题，他就是故意要让我们那个思维打结、哦、到底无常本身有没有无常，这个法则无不无常，就好像这里讲的、啊，你这个因缘法，我们说一切因缘和合嘛，那这个法则它是不是也是因缘和合？就是说如果它因缘不具足，这个法则也不存在。如果按照导师的解释应该是这样，对不对、哦、这个法如果是因缘没有的话呢，它也不存在。当然啦、啊、我们可以说哪有一处是找不到因缘的，没有，只是说这个因缘的现象，我们可以用这个凡夫可以知道，在人间它本身也是因缘。为什么？因为它要借助这个物体让我们有情众生知道它是因缘。请问无常这个法则我们看得到吗？这个法则啊看得到吗？看不到的吗？我们说真理，这个真理是摸不到看不到的吗？那看不到它要在哪些地方看得到呢？物质精神，对不对？在这些地方能够让我们看得到无常的真理，看得到因缘的真理。那因为这个事项上的出现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真理。当然哦，如果没有这种物质跟精神的现象，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个真理。所以其实哦，这两个答案呢都可以，这两个答案都可以啊？怎么可能？如果是按照说，比如说按照事物上来理解的话，哈，就说这个真理本身，它当然也是因缘，也是无常的了。但是你按照这个说，因为我们比如说这个宇宙，它根本这个真理就是本法尔如是，法住法界法尔如是的真理，对不对？那这个真理，因为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地狱啊天上啊哪里可以不要碰到这个真理的一个界限，不可能吗？所以在这个宇宙 法尔如是的这个银河系宇宙万物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如果按照佛定义法尔如是这个缘起真理的话，它也是真实地如，也是有的，只是那一种有，它不是像那一种外道那一种就是不变的那种有啦，就是说因为它是在这个大的一个前提之下，所以我们说这个真理当然是有啊，啊不有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可以发现它？
那可不可以从那个法上因舍和放非法的角度
来看？法上因舍，何况非法？那这一个其实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我觉得还是从我们修道上来讲的，还是层层突破来讲。但是如果是你看《阿含经》，它本身形容缘起法，它是法住、法界、法尔如是、法如、法界，那等等这一种语词呢，它形容真理的话，它还是说它是有的，说它是有的。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体证什么啊？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施舍啦，只是说这一种施舍，这一个真理的存在，它不像我们联想成像一个真我或者是一个离体的永恒不变的外道的思想，它只是一个，因为你这个宇宙万有的存在，所以这个真理它必然一直都会存在。
对啊，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那不可能，两方都对，对，
无对方面。当如果是按照导师这里讲的话，无常本身也是无常才对，对。
那假如这样解释的话，佛性有没有含摄？
对呀、啊，所以你看哦，为什么会谈到佛性，会谈到这个真理，它也要谈到像阿含经提到的，它是真实地如。为什么？如果是以我们凡夫这一种，你不落入有就落入无的这个立场来看的话，我们一定会讲说，你没有真理，我证什么？你没有法性，没有佛性，我要证什么？所以当然我们讲到毕竟空的时候，这一种都是细论了的，也不可以问你说到底是无常是有的啊还是没有的，这种都是细论来的。但是我们在凡夫位的修学过程来讲，这两边其实我觉得你只要解释的妥当，其实它都还是有它的意义存在，有它的意义存在、哦、所以如果按照缘起法它本身就近义来讲的话，它本身当然也是应该也是无常的，应该因缘法本身也是因缘才是。最究竟来讲，最空性来讲的话，当然我们不能说，那这个佛性它如果也是因缘和合的话，它会不会成佛过后，等下因缘和合，烦恼又起来，又变成凡夫啊？那还得了，对不对？啊，成佛过后就不能再谈了。其实这种就是法的境界，或者是佛的境界啊，佛性这种境界已经是超越我们凡夫的思索能够思维的部分，所以这个的众生求一的那种心态我们要注意的啊、哦、一呀、啊、导师有讲就是我们一定要找，比如说大乘三系哪一个了义，我们可以争到耳红脸侧的哦。所以导师啊，我们那个后宫院长曾经请教导师，导师说其实齁、哦、三个都有意义，你讲有讲无齁、哦、都有意义的。对凡夫来讲，七理七机来讲，知道吗？那如果不对症我们的药啊，你执着这个剑为唯一的话呢，这个其实就成为我们的障碍了。哦，所以凡夫求医啊，要唯一的答案呢，那个是我们凡夫的通病来的。
那这样赵老师这样讲，光去解释这个无常，它本身也是无明。
怎么讲？
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无常，是我们认知的
认知的无常，
可能跟佛讲的无常意思不太一样，因为境界不同。
当然的，佛一定是要讲那一些法哈、哦，无常苦是我们凡夫能体验到的。你看《般若经》哦，它是离苦即灭道，涅槃或者是空，它是无苦即灭道。无因无果，什么都无的哦。你去看《般若经》啊，那你怎么讲？
你说这个法性也无，那我从何修起？请问，我就不用修了，因为全部都无嘛，无苦集灭道，无缘起，无什么啊？怎么办？所以，其实我们讲法有哈，其实是我们一个修道的一个过程啊。如果是我们没有东西可以抓，请问我们怎么修？所以佛讲无常讲苦，我是从我们身心上讲起的。你看讲缘起哈，他讲身心的名是缘是的这个身心来讲的，他不会说你去观这个茶杯，观它的缘起。为什么？因为身心是我们凡夫最无明的地方，最自我的地方。这一种我们很容易舍得哦，你知道吗？外面的东西我们很容易舍得哦，自己是最难舍的。自己是最难舍。我们谈完十二缘起哦，我们再来看哈。OK， 那谈到十二支缘起的话呢，那我们先来看这几组名相哈。导师说十二支其实是随机而说啊。那在阿含经其实他有谈到三支，就是惑业苦，烦恼就是惑嘛哈，惑业苦。五支就是爱取有生老死。十支就是从四名色六畜受爱取有生老死啊，十支。好，我们再看下一页，114页最上面刮胡四，十二支，这个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哈，无名一直到生老死啊，老病死。那也许大家会问说，如果是刮胡二、刮胡三、刮胡四还可以了解，那请问，如果是说谈惑业苦的话，跟我们十二缘起支有什么关系呢？导师就没有配，对不对？导师没有配嘛？请问怎么配？啊？无名是惑吗？有吗？有声音吗？有啊。OK， 无名是不是惑啊？比如说一般我们最那个一般所讲的哈，惑这是业，这是苦。那通常比如说这三个是我们佛教很重要的一个谈缘起的一个概念啊，一个说法。那谈惑业苦跟十二缘起支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它分类起来也是这三个东西来的，所以它是可以互相搭配来讲啊。比如说第一个无明，无明的话，我们知道它就是惑嘛，对不对？无明行，行是什么？业嘛啊。是呢，无名行过来是嘛？啊，是过来是不是？是哪一个？是业吗？还是是苦？啊，业六路呢？六路是业还是祸还是苦？六路啊，六路是祸啊，业。哈，你看被师父考倒了。从事开始都是在这里，都是苦，苦报体啊！你要想这个苦不是苦苦那是苦，苦这个苦哦叫苦报体，苦报体啊，我们的苦报体。所以是六路处哦，还有名色，是名色嘛哈，名色过来呢，六路处受。我上个礼拜不是有跟大家讲吗？这个受呢，自然的反应啊，这种接触的感受也是我们苦报体的自然反应来的。自然反应来的，它不是烦恼来的，这个受啊、哦。那接下来哦，从受开始呢是什么？祸啊，不是受接下去是什么？祸啊，吓到我，爱哈，爱。
爱过来呢，取，这两个是或很明显的啊。再来呢，有是轮回的存在，所以它一定是业来的。还有呢，生、老死啊。所以如果按照这或业苦来看的话呢，其实无明它是这样过来，它是行。那行过来呢，过去的这一种私心所的造作啊，我所见的执着呢，它会，当然了，这个行它跟这个爱啊，导师等一下讲义那边会提到的，行跟爱呢，它是互相可以相通的这两个。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爱的行才会造业嘛，有爱的行啊，有爱的这种私心所才是懒惰的，才是不净的，所以这一种会影响我们，会产生苦报体。那当我们这个行这个业友呢，带领我们来到现在这个有取世呢投胎的时候呢，那跟这个我们的名色结合的时候，这个就成为我们的果报体。那当我们的有取世，那在我们的父母的就是父精母血的结合之下呢，会这个投生世呢会跟名色结合啊，结合的话就成为呢，如果按照十二支来讲，它就成为一个漏团啊，一个漏团啊。那漏团的话呢，当它六根慢慢具足的时候，它就变成六路啊，成为就是具足的了。那如果它出来的话呢，就是出生了，六根具足了，那它就会对境呢会产生触。产生触，那产生触过后呢，它就会有感受啊。那感受过后，通常我们因为有过去的无明跟这个行的影响，所以我们对可爱的我们会懒惰，所以这个受呢，它会影响我们的爱，会让我们这个苦报体呢，会让我们继续产生有过去的无明，会对于现在的可依受啊、不可依受哈、啊、这一种产生烦恼，那今生继续造祸造业啊，就是爱呢我们就会取呢继续会呢会造业，留着什么呢？这个有啊，是我们要延续后有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个有就是我们要继续轮回的一个动力。所以当我们累积的这样的业，这样子的烦恼会推动我们造后有的业力。那当我们这个有已经产生的话呢，我们下辈子投生又出生，那有生必有老死。那因为我们无明没有断嘛，所以呢老死过后一生一生轮回，它又从无明延续了。所以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时钟或业苦的一个十二缘起的一个像时钟一样，十二点又到一点，一点又到十二点这样。是，
那么在这个十多年里面，那树单独拿掉的话，那个
哪一个树啊？这个啊，拿掉
的话啊，不正常。那这个的话是那个树，对，单独拿掉
啊，
这个地方解释就是树是解释成那个不可捉摸的那个东西。还是要把它解释成另外一个单独的树。这个树拿掉的话，其他的好像都变成没有作用。
对。
所以说，在这个树部分，是不是全法单独那个解？
哦，接下去就会解了，因为好啊，要解，现在一起在黑板写哈。这个是。你知道为什么这同学我想他应该是有看过佛法概论类似这种，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其实十二缘起只有几个是很困难理解的，像这个事是其中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后来阿赖耶识就是这个事，阿赖耶识啊就是这个事。那我们是轮回，它不是第七世纪轮回的，它叫阿赖耶识期轮回。那在阿含经本身，因为它没有第七世第八世，所以在阿含经它只叫做有取世，有取世。那为什么叫有取世呢？有就是我们三有啊，取着于三有的事，这一种的一个功能在，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父母的结合啊， 会去投生，会去投生，所以呢会产生这一个这一生的苦报底会出来。那这一个事呢本身，那导师也说在维系就是那个很细细意识里面呢啊，那就有在讨论到这个事啊。不过在阿含经啊，导师再讲一句去啊，就会谈到他在阿含经出现跟事有关的呢有两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吗，无名爱，还有呢这个事。老师说这三个可以成为一组的，这个是第一种经文。第二种经文就是无名，就十二缘起之的行还有事。老师说这两组可以一起谈的哦，因为这个阿含经呢它是说无名所覆，爱结所系，得此世身，得到我们这个友情，这个世身啊。那当然这个是父嘛，这是母嘛，对不对啊？这两者的结合，所以我们今生的事呢就会产生，就会产生啊。那是怎么样？什么问题？
那这样就跟佛经上讲的自性
啊，
跟佛性是同一性。那佛性其无知嘛，那无知在这个我们这个钟表里面看不见。
无知啊，
跟无明
啊，
般若无知，那个无知，
要看你是什么经，什么经？
佛性同样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嘛。
啊，无所知，无所不知。
对
啊，
即无知，也就是说，无知跟无明，事实上是可能是同时升起的。
对啊，如果是按照佛学名相的话，知它对应的就是无知啊，明对应的就是无明哦。你看那个讲义有啊，所以等一下会谈到这个了哈。你看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嘛，贪爱为父，不贪爱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得此世身，这个能够理解吗？哈，这个能理解。OK， 那跟十二缘起之有什么关系呢？导师就是从这个经再延伸到我们十二缘起之的前面三支。无名行跟事，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就是投生事嘛，有取事啊，或者叫投生事，我们去投生的事啊，或者叫有取事，凡夫都是有取事的。为什么会有呢？是因为这个烦恼，这个是祸嘛，有这个烦恼产生这个行呢，就是私心所的意志力量造业，所以祸业会产生这个苦咯，就这样咯。所以这叫祸业苦吗？你继续咯，因为有这个苦报体，有这个苦报体，所以它会成就名色六路触受，然后继续会爱取。那我们为什么会对于就是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投生事的存在呢？是因为我们过去是因为基于无名处，所以我们对于所有的身口意行为的造作呢，这一种私心所的造作，这一种行啊 ，sankara 的一个造作呢，这一种业力都相应无明的话，它一定会继续让这个投生事去轮回，没完没了的啊。那这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去对治它的话呢，那如果是说按照我们十二缘起之来看的话呢，祸是最根本的。所以在十二支来讲啊，就是无名为父，贪爱为母，你看都是在祸里面的。
那么宿入母胎是在三吗？
宿入母胎是这个母胎，那它母胎就叫这个咯，名色咯。
那三位女神都起名，然后就是上下，那宿入在三吗？
宿入母胎啊，宿入母胎咯。哦，在这里啊，在这里就这个四路，就是这个啊，这个是十二支嘛，就是这个咯，这里啊，啊对啊，接下去就名色啊，名色这样。
那他这个毛孔大尾的东西四路母胎的话，我刚刚说不晓得，我以为是在上面，
这个不是十二支啊，这个才是十二支啊，无名行嘛，行事，然后才这里哈。导师有说经典说这两个是互相依持，为什么？是入母胎过后呢，他不是一下子变成一个人的吗？
他是要慢慢慢慢六根具足才变成一个小孩子的嘛，所以他在这个当中呢，是原名是这个互相的意思哈，他就是让这个六路啊，六根啊慢慢成型，六路就是六根嘛，慢慢成型，所以他这一个我们你看哦，导师说这个有取式这个投生式哈，他非常的维系这个啊，这个你看导师有举譬喻，他说如果是我们一个身体。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如果是我们这个执取事啊，执取有情身心的这个执取事离开的话，我们纵使有六根，你看死人哈、哦，他眼睛什么都好好的哦，刚死的时候你摸他还热热的啊，为什么他死了？医生判他死了，这个有取事离开，有取事离开，离开这个四大这个五蕴身，所以他就死。那在佛教讲说这个有取是它一定是要靠这个名色啊，就是这个色身而存在，那如果它一旦离开，我们就叫做色身崩溃，明白吗？那这个有取是如果它没有一个物质让它依附的话，它也没有作用哦，就好像你讲的就好像不晓得那个是什么东西这样子而已啊。哦、所以它一定为什么呢？这个投生是因为它业力的推引啊，他一定只要看到父母结合哈，他会随业力一定是投生的。那这个过程就有一些人说啊，他是四十九天啊，就引申这样子的思想出来了，七七四十九天这样啊。那当然经论上讲说，像我们上个学期不是有提吗？如果是种善业集众业的人啊，善业恶业都好，那如果是集众的话，他是当下就投生了。这个执取是啊，他当下就去投生，他会随他的善业哈、哦，那就去投善道，了解吗？啊、哦，那如果是像我们这种哈、哦、啊，不善不恶这样，一般一般这样哈、哦，啊，做恶也不敢做到太恶那一种哈、哦，那我们呢，就是临终的时候很关键，佛陀讲临终的时候很关键啊、哦，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学法的过程，如果有善知识哦，我们临终的时候关怀呀、助念，这个是对我们很大帮助的。哦，要结善缘啊、哦。嗯，那这个是什么问题？
照这样来讲啊，整个我们讲这个轮回是啊，一在轮回啊，就是那个世代轮回
啊。对呀、啊。啊，对呀、啊。方便讲在为世，因为凡夫怕没有东西去轮回吗？你说我死了，什么东西去轮回？你说业力看不到啊？凡夫会觉得说我做那么多好事，累积在哪里呀、啊？恐惧啊！所以像为世学这一种哈、哦，这个古德啊，他就开示呢，有一个阿赖耶识去轮回。不然你看我们做善做恶，我们要放在哪里呀、啊？请问我们放在哪里？啊，不止放在哪里，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解释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呢，这个事是对我们很重要。但是哈、哦，如果是真正我们如果是透达缘起意的话呢，其实我一开头，其实我以前哈、哦、有讲过，在阿含经其实是佛传达的讯息。如果我们懂得缘起法，我们懂得缘起法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事投生事。它是不是一个执取生命为我的一个执取事？是嘛？对不对？啊，执取。那如果是说我们知道它是无常无自性的话，请问我们还认为这个事是永恒不变的吗？不会了，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它一定是生灭、生灭、生灭，因缘和合而有，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无我在轮回，没有一个我或者一个轮回、一个灵魂啊。去轮回啊，就是无我在轮回，这个观念会出来。这个如果是说没有一个我去轮回，它只是一个因缘和合而有，因缘和合而去轮回的话，那我们当然要让它有善的因缘啊，不能让它有恶的因缘啊。在没有解脱之下，这个轮回都还会继续延续的下去的。
那这样的话。
先一个个来哈啊。
那这样的话，轮回怎么样才能向上轮回，而不是向下？
修行啊，
修行就是啊，对呀、啊。
应该在哪一个点就比较
难？哪一个点啊？好，等一下哈、哦，好，你什么问题？
我是说，那如果说不轮回的时候，那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吗？
没有啊，当然没有啊。
还是你阿赖耶是总还是在？
没有。
他是善种。
没有。
他是清净的种。
没有。如果他成佛的话，叫做转世成智，转阿赖耶是全部变成智了。没有啊，没有啊。那你看凡夫就是这样哦，他不是有哈、哦，就讲什么都没有的，很恐怖。我成佛后，我。就是涅槃的状态，对，你不能说他有说他没有，因为凡夫容易说他没有或者是有，所以佛就会安立这一种说有佛性，不然我们证什么啊，好恐怖哦，修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呢。
你成佛像佛陀成佛了之后他还是有业报要受啊，那事实上他已经不入轮回了，可是他还有业报要受，难道没有一个东西让他受？
不是没有一个东西让他受，因为这个报这个身体还在啊，他是不会说落入那一种就是像我们凡夫一样的这一种报啦。对，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们在蚂蚁来讲，人是很恐怖的东西，对不对？你轻轻这样一吹它，搞不好它就不知道滚到哪里去，对不对？但是以我们人来讲，这个蚂蚁根本你有没有走过，好像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那佛就好像我们人凡夫就好像蚂蚁这么小，一个打一个喷嚏他不晓得滚到哪里去啊。啊，凡夫就是受业报的时候呢他还会这样，那佛不一样，他证悟了这一种空性的齁，纵使因为这个报体还在嘛，他不可能说一证悟了就好像人间蒸发不见了，不是这样啊，这样子太恐怖了，你知道吗？所以佛成佛后，其实这个因缘法本身，为什么说这个因缘本身也是因缘呢？佛也是一样啊，他还是要继续生老病死。
那这样来讲，假如转世成智的话啊，意思就是说他能量更大。
对啊，你看，就是你不是落入无哈，就是落入这个量哦。
我是在想，他到涅槃的时候，他会不会像趁愿再来，或者是因缘再聚，有时候他再来？
这个已经超出我们涅槃，这种涅槃的境界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了。所以佛说，你说他趁愿再来好啊，啊就趁愿再来喽。
菩萨才会趁愿再来，菩萨没有涅槃。
但是佛观音菩萨也是古佛再来呢。对，那、啊、你怎么讲？所以这是佛的境界，我们见到都还没有一根毛哈、哦，你不要想到那么远去好不好？好，我们休息一下哈。